好，那我们这一篇文章《由心法海六十年》，其实就是看导师的一些他怎么来哦，来对佛学的这个修学，他怎么来做的哈、哦？他这有哪些特质？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老师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特质，对不对？越看不懂他，越有兴趣哦。这个、就跟我们不一样了嘛哈。哦好，那不了解他更爱好了哈，不了解更爱好，这是很难得的特质。另外，他修学佛法，就是说，他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实理解到了佛法跟现实那个差距太大了，啊，太大了，所以他愿意出家。那他出家跟一般人出家很大的不一样哈，他出家是为了要追求那个佛法的信仰，对真理的探求，啊，所以。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出家众来反省哈。我们出家常常那个到后来都会追究到哈，你当初的动机，你当初的动机如果纯正，到关卡的时候你就守得住。你动机不纯正，遇到那个关卡你就会，啊，会失去那个动力或者跑掉了哈。我所谓的跑掉就是倒掉了哈，就没有坚持在佛法上面。好，所以可以理解到，这是他又跟我们不一样哈。那对真理的探求哈，这是他一直关心的事情。好，请看，再看一下第五页哈，第五页。第五页我们说，上次有说到他求法阅藏。好，在第五页下面这边。那第五页下面这边括号一，就是好。他到佛学院去读书了哈，可是很奇怪，他也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哈，就是长期哈，当然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哈。好，那括号一是指他到佛学院去修学哦，到太虚大师办的佛学院去修学。那括号二是好读了一些哦论，那思想也跟那个学团很契合。在思想上，那第三个，是得到一些启发了，这个太虚大师的这个人生佛教，以人为本的佛教，对导师产生很大的影响。好，那括号三也谈到这个导师第一个创作就是抉择三十教，好，那在我请各位看。第五页的本文的最下面一行，抉择三十教，然后这边有提到智光的三十教，还有唯识宗的三十教，似乎从本文看起来有两个不一样的三十教，就是他们判教判的不同。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注脚十一，注脚十一。不过在注脚十一之前，我请各位看一下注脚十哈，注脚十这边，导师有提到说他在第二页，第二行注脚十一的第一行，他第一篇的佛学论文就是抉择三十教，好，所以是融会三论跟唯识的，好，所以那个智光的三十教应该是三论的三十教，还有唯识的三十教哈。好，那。下面有提到说这篇受到大师的加冕跟鼓励哈，那又之后他又写了几篇文章啊，那其中有一篇大概比较强烈的了哈，平破当时一个唯识大家哈，叫做守培长老，好，那守培长老他对唯识有批判啊，有他的看法，那导师又对他加以评判哈。好，那写了这个文章，大师看到之后，好，下面就说到哈，第四行后面，大师意识到这个导师的性格是是非非哈。第一个是是动词了哈，是就是他对于对的事情他是坚持哈，那就是对的哈。那非非对于不对的他就是否定他了哈，好，比较显明这个。好，那不为古人融会。不为近代的大德包容，好，这是可虑的，好，对于这一点很锐利了，很锐利。那太虚大师认为这个可能 会产生一些是非。好，那这个大行法师也特别提醒导师心存宽厚。好，那当然这是在文笔的部分在文笔的部分。好，那后面有说到导师后来也有一些反省在最下面一行，就是注脚时最下面一行啊，现在想起来就是在写花语香言的这时候，当时啊，对于那个平破手陪上人他觉得是过于梦浪这个梦浪就是过于鲁莽好，那智光的三十教跟唯识的三十教我们来看注脚十一。注脚十一，好，注脚十一在第二段第二段下面有就是注脚第五页的注脚十一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看到戒贤这个戒贤论师戒贤有划线的好，这个戒贤论师他这一个学系就是 后来玄奘就继承这个学系好，他继承这个弥勒无着好，而且他依解深密经还有疑瘸来论三十教三种教，那第一十教是什么？为佛出入这个入缘说小乘法好，所以第一十教是小乘法好，虽说生空犹未说法空真理，这个生空就是众生空有说到人空这个众生空就是人空嘛，还没有说到法空所以非了义好，这是四阿含所以第一十教入语院的小乘法就是四阿含。第二十教是什么呢？这是一唯识的唯识的唯识的第二十教是说一遍计所执自性说诸法空，还没有说到依他原成的唯识理就是所以唯识他把说空的说诸法空的列为第二十那空就是唯识他怎么来看空，唯识认为说空是目的是为了要为了要对治那个遍计所执你有那个执着这时候说空让你那个遍计执淡化或 去除好，这时候的空是第二十教也是非了义所以在第五页的这边最下面一行就是诸般若等教好，所以般若经这些在唯识学者来判是判第二十教。请看第六页，第六一样在注脚栏注脚栏。好，注脚栏第三十就是大圣正理他所认为的大圣正理就是唯识的三性就是刚刚除了刚刚遍计所及遍计所执之外，还说依他起缘成实三性，还有跟三无性好，这是了义了。好，第六页的这同样这个注脚下面一行下面有画到智光论师有没有智光论师。好，那这个智光论师他继承的是文殊或龙树菩萨就是龙树这一系的。好，他依般若经依中观论来立三教。好，我们 来看他怎么立那第一个一样是在鹿园鹿野院，那为小根器说小乘法。好，那说什么呢？说有心跟境都有。好，所以第一十教是有。第二十教呢，好，说法相大圣名净空心有净说空，那心说有，那这有一点是在像在第二，他的第二十教是在说唯识，对不对？第二十教是在说唯识。好啊，那这个还没有入这个平等真空。好，第三十教就是上根器的人说无相无相大圣，好，心境俱空，好，这是真了义所以他们各有不同的判法不过对于这两种二十教这两种三十教在下面佛教史地考论一样，刚刚这个注脚接下来这边有说到那智光的三十教智光三十教是日照三藏传来的 他主要他要说三十教，其实是为了要抑啊，要压抑这个唯识系。那他是真心者假借性空，以抑这个妄识哈，唯识学系。好，那在印度性空唯识，他有一段共这个互相争论期嘛哈。好，那他们在争论的时候，这个真常唯心就起来了哈，就比较兴盛了。那性空滥于真常，唯识入以唯心。好，这两个再合起来哈，就是真常唯心。好，这是补充上次说的哈。好，三十教，那请看第六页这边。第六页这边括号四有说到这个唯识宗。好，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兴盛期哈。好，括号四这边说有南欧，啊，就是欧阳剑，还有北韩，这个，哦，不是我们现在的北韩了哈，不是那个国家的北韩哈，是北边、南边跟北边了哈，北边有韩清镜。好，那因为两系，两派一个在南，一个在南，在北都提倡这个唯识嘛，哦，所以这时候唯识重到受到这个重视。那来比对一下，在当时也很有名的太虚大师，哦，好，太虚大师这边导师说，太虚大师他的思想的根源是在真常了哈，真常。好，那根源是能严经，还有大乘起信论，这个都是真常的哦经或者论。可是太虚大师他也推重法相唯识哈，哦。好，那大师有说过这个整生之在律。摄化世间学者须于法相，哦，好，对于生邪的这个整顿要靠律，哦，那世间的学者呢，好，你要摄化他来学佛，好，就要用法相，哦，因为法相他谈了很多现象界的一切，哦，现象界的有谈了很多，哦，所以这对学者来讲会比较有吸引力。好，那也谈到立言善巧，见义闲了，哦，以为是为罪，哦，啊，比较善巧，哦，说的比较善巧。好，另外下面有说到有一位学者，哦，叫梅光熙，他有说到相中新旧二义不同论，哦，就是唯识学派有古学跟今学了，哦，有古跟后，哦，有前后的不同期。那太虚大师他认为是，哦，他有回复了一篇文章推重这个玄奘大师的新派的唯识系哈。那另外当时有一位长老哈，就刚有提到的那个守培长老，好，他就有做了这个相中心就二义不同论之意见哈，就是从上面而来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比战哈。好，他的看法是认为怎样，旧的唯识学系哈，唯识学系就是相中嘛哈。好，那旧的相中就是指地论师摄大圣论哈，实地论啊，摄大圣论都对啊，都是比较早期的。新的呢，他就认为不对啊。那新的当然主要是指玄奘学系，好，还有窥基嘛哈，玄奘传下来窥基。好，那这是他的看法哈。那导师也加入论战啊。加入论战，那他为唯识宗来做辩护，哦，当然他意见就反过来，他是认为新的都对，旧的都不对，哦，好，那挂号五有谈到说对于大师善于这个容贯，哦，好，导师是很钦佩。好，那内学院还有当时内学院的一些文章，哦，还有梁启超对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的考证，哦，都有兴趣。好，这边后面划线的地方，哦，大乘佛法了。导师在当时大乘佛法，他认为只有两宗，第一个就是法性宗，第二个是法相宗，哦，简单的说就是性空跟唯识，哦，性空跟唯识，这是在比较早，但是在后面他有修正，哦，读完这个大乘经之后，他认为不只是这两个。好，我们到后面再提醒一下哈。好，那括号六， 好，太虚大师他提倡这个佛教改革嘛，佛教改革，那导师认为原则上是很同意，但是成功恐怕有困难。好，那这边倒数第二行，导师认为那个根本的问题是思想问题，好，所以他就从理解教理，希望依于教理来对佛教的思想起点这个澄清的作用。好，这是改革运动了，导师对改革运动的看法。好，这边注脚就请自己看。好，我们看第七页，第七页这边括号七。好，那上学期是在导师在佛学院念书嘛，好，在然后上学期在闽南佛学院念书，那下学期就回闽南佛学院。好，这个大行法师就要导师来讲十二门论。好，那就是刚刚括号四，括号四有提到说唯识学系有古义跟今义嘛，就是有古派跟就是有古跟新的问题，古跟新的问题。好，那在这时候这边导师提到对于相中两义，这边两义还是谈到比较古或者比较新。好，那导师有想到这个问题，那认为这个问题既然那么多人在论战，一定有最根本的问题了。那导师认为说那会有造成旧义跟新义的对立，是翻译的问题呢，还是当时在印度的论师就有不同见解？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会不会是论师他所依据的经典就不一样了？好好，那导师看到这个问题最根源的地方。好，那他就决定要下手去理解了。那括号八，好，自己产生一个警觉心。他的警觉心就是他当初是发心为了要求法。好，那结果读了 一学期，好，就在教同学。好，那认为自求充实比较妥当，就离开回到这个普陀。那回普陀就开启了他的阅藏的一个四年间的阅藏时间。好，下面第七页下面要谈的是就是开始在读大藏经，读大藏经。好，阅藏这边括号一，从21年到25年。好，那在佛学院半年，到明院半年。好，那之外的时间都在会济寺，月藏楼。好，月藏大概有3年。好，那这3年时间大概导师觉得他是最理想的环境，也最快乐。好，括号二说到白天读大藏经，晚上还是继续他的三论跟唯识。好，这边说到这个每天读七八卷，月藏每天读七八卷。好，这边有说到每卷平均大概9000字了。好，这是快读一卷。我给各位一个观念，一个大概的概念好了，就用我们的讲义来看。一卷大概是我们讲义的几页，大概20页到20几页。如果用讲义的话，这个字形，如果你把注脚拿掉，然后都用这个字形，大概是20页到25页。好，那每天七八卷哦，七八卷，以八卷来讲就160页。我们讲义一天读160页。那这都是古文哦。都是古文，而且没有标斗的。好，所以这边导师谈到说他快读了。好，那 就理解上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充分。好，那读后之后，读完之后一片茫然。好，这个那导师都这样了，我们来读更是如此哈。好，挂号三，好，这是他的一个心得哈。读了这些大藏经，他的心大藏经的心得。好，他发现从读大藏经发现佛法多彩多姿，啊，好，百花争放，那是宝藏，啊，可以探求无尽。那读了多了之后，所以他就不会再局限之前哈，比较有因缘接触的三论跟唯识啊。好，下面划线的地方，那这时候他才觉得，哎，应该有另外一流哈，除了三论跟唯识之外，应该有法界圆觉的这一大流哈。这是太虚大师他的这个他的。思想的根本了哈，思想根本是在法界圆觉。好，括号四，那他对大圣经也有一个看法，好，那大圣经跟论，哎，这个差异蛮大的哦，哈，好，那论书它重于理论，哦，重于理论的分析跟阐述，可是大圣经不一样，大圣经它怎样？它强调的是劝发来修持，那重点是实践的哈。啊，譬如念佛，哎，他就是希望你来做实践的工作哈，他不会说，哎，西方或者说哪一个佛土最高最好哈，他没有解释啊，他没有解释，那所以他说好，他说很好很好，但是没有说怎么好，为什么好哈，好，所以都是劝发修持，重于实践的。好，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啊，读阿含经，还有读律。啊，读这些比较早期的这个经跟律，那发现呢，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啊，这些经、这些律所表现的，好，让他觉得，哎，是现实人，是人间佛教了哈。那这个也不同于大圣经，啊，那大圣经表现于信仰跟理想。好，那这一部分读到阿含经跟这个律，好，对于导师探求佛法哈，好，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哈。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看注脚十六，注脚十六，好，注脚十六同样他强调亲切真实感哈。好，那它的重要作用大概就是注脚十六第七页下面最后那边哈，深信佛法是怎样？佛在人间，以人类为本。好，这是对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好，那第八页这边我们把它看下去哈，佛在人间，还有以人类为本的佛法。好，那这样就也决定他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跟目标哈。好，那这个目标。这个立场跟目标，就是印度之佛教秩序里面谈到的哈。那佛教发展有变化嘛哈，有分流，有变动，那会失真，所以他要把这个最根本的给找回来哈。探求宗本，明其流变，觉者而喜练。好，他以这样来这个探求印度佛教。那当然，这样的探求的目的是怎样？下面哈，为了要考察思想的由来，考察他的动机，好，那重要是还是对于以后哈，佛教以后对于身心国教有帮助的哈。好，那这个还是以人类为本哈，以人类为本。好，在注脚十五第七页的注脚十五哈，注脚十五这边可以。看得到了说，当时导师虽然跟守别长老有论战哈，可是后来他对于守别长老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认为他忠于所学哈，忠于所信，忠于所学哈。第注脚十五啊，主要是谈到这边。那守别长老是忠于这个经跟论啊， 所以他会提出对于其他 体系的不同的批判、哦、好，所以导师也认为也是值得赞叹的、哦、好，请看第八页。第八页上面谈到的是那现代学术的著作嘛，哈，老师也读了一些学术的著作。好，所以可以看到的主要哈，这些这边列的三本，那都还是以日本的学者为主了哈。那因为语文上比较语系比较接近哈，语系比较接近。不过有人啊哈，就是有因为导师读了很多日本学者的著作，所以有人会认定啊哈，认为诶导师的思想哈很受到日本人的影响。可是你也看到导师很多大部头的著作里面，像哦出席大圣里面，诶他又把日本人的这种哦这些学者的著作，他又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评判他。所以虽然读现代著作，但是也没有被他们现代的学者所牵着走，只是学习他们的一个方法了。好，那这边第八页这边列了这三本书之后，好，你看它下面有一小段文字。好，这几部书使导师对于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启发。好，所以对于方法有帮助了哈。那史对于历史、地理跟考证，那一般其实一般我们在学佛也不容易会下功夫到那个地方去了哈。好，所以这个也让导师把部分的心力哦花在这个历史、地理、考证部分。那这当然有帮助了哈，有帮助就是说对于现实世间的时空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跟流变哈。好，那因为从这样的探求佛法也可以解决他当初的问题了哈，佛法跟现实佛教的距离。好，接下来第八页下面要谈到的是思想确定期哈。好，那第一个是说到他思想确定期是在最国家最动乱多难哈，生活最清苦，好，这个东奔西跑的这个最不安定的这14年哈。好，下面就是从导师在四川啊一直到离开大陆到香港又到台湾哈，这14年。那这14年动乱清苦啊，不安定，可是是最勤，啊，写作最勤，讲说最多的这14年。我们来看这14年哈，下面括号二就是这14年。那括号一有说到太虚大师跟法尊法师，好，那影响哈，受他们影响啊。第一个是太虚大师的启发。好，那太虚大师判教哈啊，我怎么判摄一切佛教，还有改革哈，佛教的改革运动哦，还有谈到巴利语系哦，从巴利语系说到菩萨行，好，这个都促进导师的思维哈。好，请看第九页。那太虚大师有分佛教三期。哦，三期，那第三期太虚大师判为叫依天圣行果趋获得大圣果的相法时期。哦，那导师有说依天圣行果，好，那就是太虚大师也有讲到的容色模范，哦，就是天啊，哦，好，那见上佛真的梵神秘密圣，好，就是后期的秘密教哈。好，后面还有一个问号哈，还有一个问号。老师有说到中国所说的是大圣教，但所修的却是小圣行。好，那会有这个看法，应该是根据太虚大师刚刚 第九页最上面一行有没有哈？那太虚大师他从巴利语系，巴利语系是小乘佛教啊。那从小乘佛教说到菩萨行，哎，可是中国却反过来哈，说的是大乘，行的却是小乘。好，那这个部分所说跟所行，哎，怎么会不一致？哈，好，所以老师也说，思想跟行为可以没有关联吗？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导师有回应了哈。那当然，太虚大师他认为是思想跟行为，哎，会不一样啊。中国说的大乘，行的就是小乘；哎，巴利语系说的小乘，行的很多却是菩萨行啊。那导师有在深切去回顾中国佛教，导师认为所说跟所行还是一致的。简单的说，在中国里面所说的大乘教，其实是为了要急于，我要很快速的证得那个，哦，很快速的能够修正，好，所以那个叫做急证，哦，急于求证精神的一个，哦，一个复发，嗯，所以净土了哈，部分也是有这样的现象哈，好，那当然越后来的秘密圣更是这样，哦，一生成伴了哈，即生成佛了，好，这都是为了很快速能够达到佛果，好，所以老师说，后来的中国的大乘教其实，啊，他所说跟所行还是一样啊，只是他是要很快能够得到，很快能够修正。好，这是对于太虚大师的部分。那法尊法师，好，导师认为法尊法师。哦，他才真正觉得有同学之乐了哈，同学之乐。那他从法尊法师那边有理解到这个空中跟唯识的问题哈。好，那这边法尊法师译出了很多哈，那最有名的大概是《广论》嘛哈，《菩提道次第广论》。好，那还有月称的《入中论》等等，好，这都。对导师很有帮助。好，那最下面有一句话哈，下面有一句话，就导师在那时候才理解到哈，空中为什么要说缘起是空？好，那唯识为什么要说依他起是有？好，导师在那时候才好有彻底的理解哈。那说空说有，哦，说空说有。你看这边说缘起是空，好，空中是缘起是空，那唯识呢，唯识是说依他起是有，哦，这等于是他们最根本的一个论题了哈，最根本的地方。那缘起嘛哈，缘起其实这两边都是在讲缘起了哈，就是说在谈我们说法哈，法好，那法是什么，我们说一个法一个法一个法，那这个法到底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好，那有一个解释是说任持自性鬼生误解哈，它有它的特性，那我依于它的特性，哦，它有它独自，哦，它独自不跟别人不同的地方，那它也可以让我对它产生认识，好，这是法，好，所以有一切法嘛，哦，可是对于这个法的解释或说明，那在佛教来讲就是缘起法了，哦，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好，这没问题。可是当我要说法的时候，我可能会依于啊，哦，依于它的相来说，我也可能是依于它的性来说， 那这个就是，哦，就是这边说的这个空中跟有中，哦。那缘起法，各位还记不记得缘起法在早期阿含怎么定义的？怎么说缘起法的？阿含经说缘起法是怎么说？此生故彼生，对不对？此灭故彼灭，哦。那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在说空中跟有中，谈比较倾向于此生故彼生的是这个，好，哦，这个缘起法都是此故彼哦。可是这个相中，哦，或者有中是有，哦，此有故彼有。那这边当然是此无故彼无了哈。好，所以我对于法的观察，我比较倾向于在它的流转，它的流转门。我对于法的观察，我倾向于深入环灭门。好，所以你看嘛，佛法最主要的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流转跟环灭，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他们都讲缘起，那有中或者唯识相中，他把缘起放在依他起，那空中他也讲缘起，好，可是他的缘起是，哦，缘起当体即空，哦，就从性上来讲法的性法的相，哦，这两个一般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它，哦，就是说好，譬如一个桌子，我要对一个桌子认识，我可能从它的外观啊，从它的颜色啊，哦，从它表现出来的去理解它，那我也可能去追究它，诶，这一个桌子它的最根本的性质是什么，最根本的性质是什么？好，缘起法嘛，是因缘和合所成，它是无常啊，它是因缘组合而成。好，那这样的一个特性，这样一个根本的性质，好，就是探讨它的性。那探讨它的外观啦，啊，颜色啦，啊，哈，质地啦，这个大概是比较属于相的部分。哦，所以一个谈空，一个谈有，哦，一个倾向于流转，也倾向于环灭。好 ，OK， 那谈的都是缘起法，哦，都是缘起法。
好，接下来括号 B， 括号 B， 从法尊法师导师也理解到这个密教哈，他们的一些比较特殊、比较不为人知的情形哈。好，另外括号 C 也在互相讨论之中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了哈，解决了一些问题。那这边有两个哈 ，A 的话就是对七识空性论，那导师希望就是导师要请法尊法师译出，那可是有一段文字觉得前后不合哈。后来发现，哎，那段文字放错地方了哈。好 ，B 的部分就是西藏的这个政教史哈，那跟中国历史对起来，发现差了60年，啊，那这60年就是一个干支了哈。好，哦，好，就是60年嘛哈，我们说甲子，啊，一甲子了哈。那因为我们是天干跟地支这样去合并的嘛，哈。好，那天干有10个，地支有12个。好，那这以数学来讲，10跟12哈，最大的这个公倍数就是60。好，所以是60年嘛，哈。好，一甲子。好，这边顺便看一下注脚20哈，这七识空性论哈，七识空性论。哎，你如果看这个论的名字的话，诶，是不是有70个空性啊？其实不是了哈，是70个偈颂。 西施的寄送，注解二十有提到，那他总共是73个寄送，那第二个寄送到第71个寄送是主体，是主体，那这个主体就有70个颂文嘛，好，请看第十页这边，第十页。那第十页这边谈到，虽然跟法尊法师，那个思想的方向不同，距离很远，但是还是很相处起来还是很愉快，那他也导师也很赞叹法尊法师。好，接下来是讲说跟写作的部分。讲说跟写作，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说有课外的讲说，好，那另外也是对于全体佛法的看法逐渐的这个定型，逐渐的凝定。好，那这边人间，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部分就是下面 A 的部分。好，那对于佛教的人间性，老师从读阿含经跟读律，特别觉得亲切，特别觉得这个是他的核心，好，所以写了一篇跟你人间佛教有关的。好，那 B 就是关于大圣三系，大圣的最三个主流，三个主流。那 A 这个括号 A 的部分，大乘法义三论，或者说三系，这个大家都听过。那括号 B 的部分，这三系又用三法印 来配它，所以这边有提到在法海探真里面，我们之前读过用三法印来对应三系的思想。好，那虚妄为事是对应这个诸行无常嘛，好，性空为名是对应这个诸法无我嘛，好，真常为心是对应涅槃寂静，好，他们偏重的不同了，那三系经论的讲述，好，性空为名，你看这边有金刚经，有般若经，还有论，中观论，好，当然还有老师自己写的《中观经论》跟《性空学探源》，那虚妄为事系也一样有经跟有论，像导师有《色大乘论》，有讲《色大乘论》，有讲《解释密经》，有经有论，那还有自己《唯识学探源》。好，那真常唯心一样也有经有论，有《圣曼经》，有《大乘起信论》，还有这个《能切经》，《能切经》。好，请看第十一页。第十一页，那《能切经》导师有做了一个科判呢，好，十一页这边括号 D， 括号 D， 那导师认为说他被视为是三论宗，好，那可是他的第一本书是《唯识学探源》，好，第一本。就是讲录，基本讲的被辑录出来的《色大乘论讲记》，所以，对于唯识导师还是发很大的心思。好，一的部分，括号一的部分，那这是比较难得的了，就是他不会说只是为了要发挥自己的高见，也没有要把这个整个体系要把它融会贯通，他讲什么要一讲什么要根据什么，根据什么讲什么。好，就是第二行所说到的阐明经论的本意，那他希望他是超宗派的，所以导师讲唯识，就像唯识学者讲性空，就像性空学者，好，那当然就是根据经论的本身去发扬的。那另外有佛教史地，好，这个也很重要了，史地，那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读的是甲组，各位 可能也有很多以前读家族就对史地就不管他哈。那后来在读佛教的这些典籍的时候，发现这个史地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哈。好，另外下面有说到中国佛教史略，导师跟妙清法师合作，还有括号 B 佛教之兴起跟东方印度。好，那东方的这个在印度了哈，印度的东方的沙门文化是反对雅利安的这个珍藏梵文。好，那太虚大师年谱是当时了哈，就是近代中国佛教的这些事实。好，我们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